病人需要关爱，临终更需要关怀。让我们一起用爱来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临终关怀栏目。
基督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在前面两次分享中，我跟大家分享了临终关怀，关怀全人的身体层面。一个人生了病，身体上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或者是说有疼痛的，我们要关怀病人的身体的层面，他是否有足够的舒适感，疼痛是否在可控可承受的范围里。也分享了临终关怀的社会层面，尤其是为那些在社会上有比较多的关系，或者说年轻的病人突然生病的，突然被诊断出重大疾病，甚至生命已经到末期的这样的病人，是需要慢慢的放下一些社会的关系，了结一些社会的责任。我们也分享到全人关怀的心理的层面，病人心里有足够的平安吗？一个人生了病，他的内在世界是非常丰富的，情绪是变化多端的。那情绪是瞬间的啊，一会儿一个这样的变化，下一秒钟可能有另外的变化。那今天第五讲，我将主要围绕临终关怀的关怀全人的情感层面跟大家分享。情感跟情绪是不一样的，情绪是瞬间变化的，那情感就是比较持续的长久的时间的一个感受。一个人的生命在生病期间，如果他的生命里有一些恩恩怨怨，或者有一些牵连纠葛，有一些没有解开的情结，其实是很难受的。生命如同一条河流，那这些恩怨，这些牵连，这些情结，都是一些拥堵的，或者说河流淤堵的地方，那他会有一些难过的感受。甚至有时候病人会用一些别人觉得比较怪异的方式去表达这些他连他自己甚至也不太清楚的这些纠结。所以在临终关怀里，协助病人疏解他的情感的压抑，解除恩怨，在这一点上临终关怀者是需要一些方法来协助病人的。在临终关怀里有一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之一我愿意强调的就是帮助病人做生命的回顾，生命的梳理和疗愈，帮助病人梳理卡住的生命。前面一讲也谈到，比如说让病人透过说故事，透过回忆他生命中最难忘的经验，最感恩的经验，最难过的经验，或者最让他觉得自豪的经验等等，来做生命的回忆。透过这些回忆，这些方法，也许无意中就帮他疏解了自己的一些情感的压抑。因为在说故事的过程里，那些曾经自己已经遗忘的一些情绪，一些压抑，一些恩怨，可能就随着说故事这样的方式流露出来。作为陪伴者，如果是一个好的聆听者，有积极聆听的技巧，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来回应诉说者或者病人的这样的一些情绪的流露，在病人诉说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或者是 在他诉说停顿下来的时候，您留意到的他的某个情感或者情绪的波动的地方，来帮他在那里安静觉察，去发现那内在的蕴含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啊，记得我在学习临终关怀的课程时，赵可士教授给我们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他的安宁疗护的病房里。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在她的生病的期间，先生一直陪伴在床前。我们知道，一般的人到70多岁的时候，已经没有太大的精力。所以，陪伴的护士就嘱咐老太太说：“阿姨，你好，你晚上如果需要方便的时候，或者需要上厕所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打扰你的先生了，因为他24个小时陪伴你，其实他也很辛苦了。所以你可以啊，拉拉红灯来叫我们护士，护士会来帮助你。”老先生其实就睡在那个病人床的旁边的陪护床上，可是老太太每一次有需要的时候，她不是去拉红灯去呼唤护士，她都会用脚狠命的去踢她的先生，而且用带有侮辱字眼的字说：“死猪，死猪，起来！”她叫她的老先生，叫她的丈夫为死猪。后来呢，作为临终关怀的这些人员呢，就发现老太太对老先生其实是有一些内在的情绪。他们觉得老太太的生命里和老先生之间一定有一些没有梳理清楚的一些情节。老太太的生命里一定有一些故事。于是这些护理人员和临终关怀师就用了想象的疗法来帮助老太太回顾和梳理她的生命。在开始的时候，是临终看护人员来引导这个病人来做想象，关怀师用想象的方法来帮助病人想象回忆他的生命经验。当他回到他的生活场景里的时候，进入场景，病人就有能力开始主动的想象，或者说那个场景已经诱发了在他身体里，在他生命里的一些经验。大家在过程里看到他在流泪，看见老太太的眼泪不住的流，一段时间以后等着老太太不再流泪，这个疗愈祈祷结束了，大家就邀请老太太做点分享，刚才在这个过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她流泪了在表达什么。老太太就说出了生活中的一幕，她在这个想象疗愈的过程里她所看到的，他透过这个想象回忆起来的一个经验。有一次他们家的灯泡坏了，他搬了梯子来换灯泡，婆婆给他扶着梯子，他看到的婆婆是一个巫婆，指甲长长的，别人在外边看到的是婆婆为他扶着梯子，他在上面换灯泡，但事实上是婆婆在扶住他的时候用长长的指甲掐他小腿的肌肉，疼痛使他从梯子上摔下来，而当时他的先生就在旁边站着看着他，还骂他说：“你看妈妈给你扶着梯子，你还从上边摔下来。”这个丈夫看到的是他的妈妈多么爱他的媳妇，可是为这个老太太当时的这个媳妇来说呢，她感受到的却是婆婆对她的伤害，外人看到的是婆婆对她的爱和协助。她的婆婆已经过世20多年了， 但是被婆婆这样陷害的这份委屈在老太太的心里一直没有过去。那生病了，她就把这份委屈转移到照顾她的丈夫身上。就是她的丈夫在陪伴她的过程里，老太太一直想刁难她，给她出点难题，所以晚上就不让她好好的睡觉，有一点需要就用脚踢她，说死猪死猪起来啊。透过这个故事我们来看，一个人的生命在生病期间，如果他的生命里有一些恩怨，有一些情仇，有一些没有解开的情结，其实他的感受是很难过的。病人有时候甚至会用一些怪异的方式去表现出来。所以如果你愿意去学习做一个临终关怀者，千万不要轻易的判断一个病人在生病期间啊，他的这个表现，他可能用一些非常怪异的方式去表达他自己不知道怎么表达的一些压抑在心里的一些情感啊，一些情节，一些在过往的生命里淤积的或者说淤堵的一些情感的经验。那作为一个临终关怀师，其实非常重要的部分，上一讲我们也稍微谈到，就是希望透过装备自己的生命啊，关怀师是一个装备过的生命，让自己有能力去帮助病人做生命的回顾。在回顾生命的过程里，如果有什么奇怪的事情，我们觉得怪异的事情发生，也不要大惊小怪，平时有机会有时间就帮助病人透过说故事，透过回忆亲人以及疏解压力啊，来解除这些恩怨，帮助病人梳理生命。那当然在帮助病人梳理生命之前，如果关怀师有自己梳理生命的经验是最好的，如此呢能够让病人把生命中疙疙瘩瘩的事情啊，透过适当的回忆和回顾分享出来啊，借着临终关怀者的陪伴，积极的聆听和有技巧的回应，帮助病人能够放下过去的恩怨，能够有宽恕，寻求宽恕和愿意被宽恕的渴望，并使与其他人的关系能够修和，让病人内心能够没有内疚，没有怨恨，没有委屈。如此当病人的灵魂能够有平和了，他就能够容易准备自己。好的，让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分享。今天我们特别讲到全人关怀的情感层面的关怀。情感和情绪不一样，情绪是来去很快的，而情感是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有较长的时间，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深的感受。一个人如果在他的生命过程里有与某个人比较深的一些关系，或者说一些深的情感的影响，我们叫做情感记忆或者心理创伤，那这是需要帮忙去梳理的。他在生病的过程里，如果这个人或与这个人相关的人在身边，他可能有时候用一些怪异的方式去呈现出来。作为关怀师，要照顾到病人情感的这一部分。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天主祝福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